弟兄姐妹平安，非常的高兴哈，很喜乐，今天在大家弟兄姐妹当中来分享神的话语。我这次是我是从美国来出来的啊，从美国过来，我先到了台湾啊，又到了这个英国啊，然后再到了德国啊，在各处都看到上帝的工作啊，非常的感动，非常的兴奋啊，看到神在各地的工作呢，这个很多是我们今天要谈的散居宣教的工作哈，所以今天的这个题目呢叫流动的福音，就是讲到散居宣教啊。我们是在德国的华人教会啊，所以我们也算是散居的教会。在我们当中我们的牧师、我们的同工啊，很多都是做散居宣教的，他们也是宣教士，所以这个题目呢，我想也是很恰当哈。在我是第一次在德国啊，但是呢，我礼拜五很高兴哈，礼拜五在 Essen 的查经班分享的时候。很有意思哈，那个前面有一个礼拜五有一个新来的朋友啊，我跟他聊天呢，聊到这个他问我天主教跟新教有什么区别，那我说我说你在德国应该要知道这个事情哈，因为那个要讲这个区别呢，一定要讲到教会历史，一定会讲到马丁路德，那所以我到德国，我感觉我是来到了马丁路德的故乡哈啊！当然，我们都知道今天的德国已经非常的世俗化啊啊！那我不知道这个德国的教会的情况哈啊，不是很了解。那我也希望这次来了解，但是呢，我特别的感恩，就是在这个教会哈啊，在我今天看到弟兄姐妹，我都很感动啊，因为在德国这个地方啊，有一帮华人啊，我们的同胞在这边啊，一帮爱主的华人在这边一起来敬拜主，一起来追求啊，甚至我们有心志哈，刚才唱诗歌，我也很感动，我们有心志向全世界去宣扬主的名。感谢主哈，这个是非常的宝贵啊，我觉得这是非常的这个值得感恩的事情。好，我们刚才已经念了今天的那个经文下页啊，下页。下页，那我就不再念这个经文了。好，再下页。今天这个经文呢，就是我们可能比较熟悉哈，因为这段经文的最后，我们是很熟悉的，因为最后这一节呢，讲到这个基督徒这个名字的来历，对吗？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这个安提阿起手的，是讲到这个来历。那这是使徒行传11章里面的经文哈，在这个上下文里面，我们可能如果我们熟悉使徒行传的话，你知道11章前面是讲什么，大家还记得吗？11章的前面哈，就是使徒行传11章的这个今天的经文前面呢，其实是也是我们很熟悉的有一段，讲到彼得见异象，有没有？神让他去吃一些动物啊，他就不敢吃，他说主啊，这个是不洁净的东西，我是从来不去吃的，对吗？我想象那面就是有猪肉了，对吗？但是主要他去吃啊。这什么意思呢？我以前曾经在网上回答这些关于基督教信仰的问题哈，跟这些中国的知识分子回答他们关于信仰的问题，我回答过有一个问题，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基督徒怎么可以吃猪肉呢？旧约圣经是说猪肉不洁净，对吧？犹太人。今天的回教徒这个穆斯林都是不吃猪肉的。基督徒，请问基督徒怎么为什么可以吃猪肉呢？在德国那个，我这两天在德国，那也是听说哈，也是领略说德国的美食，那就是主要的美食就是那个什么，那个猪肘子，那是猪肉。基督徒可以吃，为什么可以吃猪肉？那其实我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是想跟朋友分享福音了。我就讲到说，这是《使徒行传》里面有彼得见异象这个这一段是什么意思？因为这个背景这个《使徒行传》讲到神的国度的这个历史，对吗？这个历史背景就包括了宣教，对吗？神的心意 从来都是要基督徒走向世界去宣教。神的心意从来都是不只是犹太人是神的选民，神的心意是要所有的万国万族的人都听闻福音，然后福音传给这个外邦所以福音的传播当然是有一个过程嘛，圣灵降下来引导基督徒这个使徒行传就是记载初代教会怎么样去传福音那就是圣灵降下，然后呢门徒走出去传福音这里就讲到门徒走出去传福音的一个历史，一段历史。这里有一个契机，就是讲到其实呢在彼得见异象以后，当然这个异象的意义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神的心意神要告诉彼得，神的心意是要万国万族的人都听闻福音，要基督徒去走出去传福音。那但是呢，这一段经文从十九节开始讲到说，这里有一个契机，就是门徒遭患难四散，对吗？当门徒因为斯蒂凡的事情遭患难四散的时候，他们就向外去宣教。然后呢，说他们走到这个腓尼基，然后塞浦路斯、安提阿。开始的时候犹太人只向犹太人传福音的，但是呢，这里就特别提到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他们当中有一些外邦人的信徒，是塞浦路斯和古利奈塞浦路斯是一个岛了，就是在那个如果大家看地图的话那个对塞浦路斯是地中海里面的一个岛。那古利奈呢，其实就是已经在北非了，我们知道埃及是在北非所以古利奈已经是在非洲了。但是这些人到了安提阿了以后，他们神感动他们就像希腊人，或者说在那个希腊文化里面说希腊语的那些人，那些外邦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个时候这里就特别讲到巴拿巴的他的回应。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巴拿巴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圣经说他的反应是什么？他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很久靠主。当巴拿巴看到上帝在外邦人当中的工作，看到圣灵在外邦人当中的工作的时候，他就感恩，他心里面欢喜，然后呢他就劝勉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立定心志去传福音传福音当然不容易，所以他勉励大家要很久靠主。大家如果读这段经文的话，你可以数出来好多好多好多这段经文里面主出现很多次很久靠主。巴拿巴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是圣经告诉我们，他就他真的是被圣灵充满然后呢就投入这个宣教的工作，投入你可以说这里面是有散居的这个散居宣教的意味因为这里面有外邦人在原来是犹太人为主的背景的教会信主的，然后呢他们又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包括如果大家学习罗马书，你知道罗马的那个教会也有这样的一个转变就是他慢慢的从这个犹太人为主犹太人占多数的教会慢慢变成外邦人占多数的教会，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福音传开的一个过程。但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巴拿巴他圣灵充满有信心，但是呢他跟人合作，这里面特别讲到一个合作的事情，就是因为宣教有需要，对吗？因为宣教的需要，工厂很大，合场很大，就像我们刚才唱诗讲到的但是呢人不够人不够，真的工人不够这个庄稼已经发白了，工人不够，所以巴拿巴就去找着这个，他去大树找的这个人，这个叫扫罗的人，就是我们知道后来就是这个保罗他就去找了保罗，然后找保罗来跟他同工，他们一起到这个安提阿去做什么呢？这里讲到说他们传福音，而且他们很做一个很重要的工作，这个是宣教传福音一定要需要包括的，就是这里圣经也提醒我们，就是他们去教训了许多人就是做门徒培训，我们今天所谓的门训他们就去做门训，所以 下一页。我们今天讲到宣教的话，其实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对吗？我们看到说福音因着基督徒受逼迫就传开了。今天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的地方做基督徒是要受逼迫的，对吗？我们也知道啊，在穆斯林国家，在一些其他国家，包括在中国大陆，可能受到一些限制、逼迫等等，但是呢，重要的是我们可能在德国，也许这个对基督徒的友善度不是很高。在美国的话，应该说，至少宗教自由好像还是有一定的保障。但是无论如何，圣经提醒我们说，有的时候神做事的方法它不一样，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所以我常常跟我多年我都跟中国大陆的那些家庭教会受逼迫的家庭教会的弟兄姐妹跟他们有一些交通，那他们很多都很清楚，他们是说这个神容许逼迫临到我们，那其实有他的美意啊，教会可能被炼净，而且福音有可能因此就被传开，对吗？现在有好多教会，我熟悉的教会在国内已经不能聚会了，但是他们分成小组，同样的啊，有的时候也用一些网络的工具，同样还是在聚会，而且主把得救的人数照样嫁给他们。今天的形势在我们看来是很悲观很严峻，但是福音同样是传开。而且这段里面讲到这个那些基比路人跟塞浦路斯人的时候，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没有提他们的名字，对吗？圣经里面讲到一些人的工作的时候会提到名字，这面都没有讲，只是说他们是从哪里来的，没有讲他们的名字。这些是那些外邦的信徒，他们也是无名的英雄啊。这个也提醒我们说，宣教不只是我们当中牧师所谓全职的宣教士，或者是同工执事这个宣教委员会的同工他们的工作而已啊。这些在教会历史上很多的时候，宣教投入宣教的、推动宣教的，真的是让福音这个神的国度扩展当中做出很大贡献的，往往都是一些我们今天所谓的平信徒，我不是很喜欢这个字，就是一般的弟兄姐妹啊，甚至圣经没有记载他们的名字啊。当然我们也可以学习到这个巴拉巴的回应啊，圣灵充满，他就看到宣教的这个看到上帝的工作，他就兴奋，而且呢，他看到宣教的需要，他就去做，他就靠主去投入宣教，而且我们也看到很美好的一个例子，就是教会跟教会合作，对吗？这个耶路撒冷教会跟安提阿的教会合作啊，不光是巴拉巴去找了保罗来，不光是巴拉巴跟保罗合作，而是教会跟教会合作。今天宣教的工厂很大，今天在全球很多人还没有听过福音，而且这个就算是华人在全分散在全球的华人，其实能够教会接触到的信主的比例还是相当相当低，在欧洲也是一样哈。最近我也看到一些报告，其实在欧洲其实有很多的，比如说中国的留学生，但是呢能够被福音得着的还是很少啊，所以这是很大的合场，这是很大的需要啊，所以我相信啊，神的心意是也要鼓励我们啊，就是打破一些疆界啊，就是比如说这个华人的教会跟所谓西方的机构啊，或者是华人教会跟华人教会之间，美国的教会跟欧洲的教会之间啊，是能不能同心合意啊，我们合力来投入宣教，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这个华人文化、华人教会的文化，可能不是很这个这方面可能我们做的不好啊。但是呢，求主怜悯，我也特别希望在这个方面我也希望大家如果有感动，也我们一起来祷告啊，真的是求主来成就他的美意。好， 那下一下一页，分散会带来宣教啊，这是神有他的美意，因为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必得着能力，这是主耶稣自己的应许。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里是你从范围上来说，这是一个一圈又一圈往外面扩展的这个过程。在这个过程里面，神允许这个世界成为一个流动的世界啊，流动有它的美意。下一页。当保罗在亚利巴谷在这些希腊人当中跟他们辩论的时候，跟这些希腊的哲学家讲传福音的时候，他跟他们讲辩论，大家还记得吗？这个是不是有的时候我讲宣教学讲的护教学，保罗是很会护教啊，因为他从那个希腊文化哈，罗马希腊文化的那个多神论的那个文化里讲起，对吗？他说你们在你们当中有那个未知之神，但是他说我告诉你们，你们不认识就在那边瞎拜的那个神，我来告诉你们，真正的那个天上的真神，我们基督徒所信的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他就讲到说，他说这个他这个我们所信的神大家还记得吗？他说他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中，对吗？反倒将生命气息倾倒出来赐给我们。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为什么？但当人类犯罪以后，这个我们知道也有巴比塔的故事，也有人类的分散。当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当以色列人违背上帝心意的时候，神也让以色列人四散，对吗？但是呢，神有什么？神的心意是什么？保罗说，他预先定准人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我们是华人，对吗？今天神让我们住在德国。今天我们的疆界在德国，那我们有没有想过这有什么意思？神的心意是什么？为什么今天来到德国？那当然我们以前没有信主，我们到德国来都是追求更美好的生活，对吗？都是我像我去，我当年去美国三十多年前去美国，那我也是为了寻求我的所谓的美国梦。那美国梦简单的说是什么？那就是寻求自由民主更好的生活，对吧？更富裕的生活。但是神的心意是什么啊？他定准人的疆界。27节说，这个17章哈，使徒行传17章27节说，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神要人来寻求他，对吗？神的心意，神让人类分散，但是神的心意从来都是包括以色列人这个分散，以色列人是被迫，对吧？他们流放，他们被这个被掳，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时候，但是神的心意是要人都要归回啊，这个属灵的归回，神要召聚全各族各方各个民族的人。要把他们重新召聚回来这个所以有分散，有这个聚集，对吗？到那日这是我们读圣经的话，读旧约说到到那日，我们就知道这个预言这是讲到将来，讲到这个未然的事情，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要寻求他，他安息之处大有荣耀，他必向列国树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所以神的心意是要福音传遍全地很多的人寻求他，揣摩得到，然后呢归向他。这是我们今天所谓的下一页，我们今天所谓的讲到散居宣教。当然散居就是我们说流动的福音，对吗？今天这个世界是一个流动的世界，这个已经是事实，对吗？不管我们喜不喜欢，那也其实我们也是这个流动世界的这个流动的一部分，对吗？要不然我们从中国或者台湾或者香港东南亚，我们来到德国或者像我在美国华人教会，我们来到 美国，那就是也是全球化跟这个移民潮的一个结果，对吗？今天的世界，这个移民的人口、难民的人口不断的在增加，一直都在增加，这个移民占总人口的比例也在增加。那这个2021年的8月17号，我在 Twitter 上看到有人发了一个图，他把三张照片放在一起啊。那最上面呢是这个在香港机场，它三张都是机场，因为那一天呢是最下面那个新闻里面是最下面那张照片，就是那一天正好是这个阿富汗沦陷啊，就是塔利班这个攻占了这个阿富汗。那当时有成百上千的这个就是叫做难民啊，阿富汗的难民挤上美国的那个军机啊，要去当难民。所以是在同一天，香港机场也是人潮汹涌，很多人在机场。为什么？他们要出国啊？为什么？因为香港人有这个。我这次在英国哈，很多弟兄姐妹跟我分享啊，今天大家都知道，英国的华人教会最近有份报告到说，英国的华人教会过去两年突然之间增长很快，为什么？因为很多是香港来的，这个叫 BNO 哈，成千上万的人从香港拿了这个 British National 这个叫什么？它是一种特殊的护照对吧？特殊的签证，Overseas 呀，呀，就是在海外的英国人香港人可以拿到这种 BNO 的护照过去。那第二张是在上海的机场，那这是在疫情当中，上海机场怎么还有人这个要坐飞机出去呢？那是父母送孩子。我刚才也提到，今天在德国、在英国、在欧洲有很多很多的留学生，其实因为中美关系的缘故，在美国其实留学生是可能会减少很多人都预计这个将来美国会越来越少的人，因为国际政治的原因但是呢，中国还是有很多的父母只要是有条件。还是愿意无论官方的宣传是什么，但是很多的父母他们可能对中国的教育制度失望，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还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去留学，所以父母送孩子留学这也是很熟悉的场景。下一页。所以最近两年最近一年多在中文的互联网上，尤其在 Twitter 上有一个新的字叫润，对吧？大家可能听说过啊。因为润这个中文字的拼音是 RUN， 就是英文的 run， 就是跑路，对吗？所以这个有一些这个是亚洲电台吧，这个华文的媒体会说这是润潮哈，很多的中国人这个想润到国外，下一页，甚至他们采取了走线到美国啊，所谓的走线其实就是非法移民，他们是先到泰国或者到一个亚洲国家，然后呢坐飞机到南美因为有些南美国家是接受就是可以华人可以中国人中国公民可以不用签证可以到的，然后他们从南美在这个走路或者是坐车在试图到了这个美墨边境，从美墨边境这样走线到美国，这样的成功几率很小的。其实这里面很多人就是在这个路上上升的，也有被抓住的，或者是被那个黑帮这个残害的但是他们还是有这个跟这个新一波的论潮跟我们那个时候很不一样了，对吧？我是90年代去美国，那个时候都是要考托福、GRE 去自费留学，对吧？或者是公派留学，都是留学，都到那边移民的，所以导致因为那个时候也有很多人信主，导致今天在假如说在美国我所在的华人教会的话，礼拜天聚会坐在下面的基本上都是一大半的人都是有 博士或者硕士学位的。那么，但是就像我不知道你们教会的这个情况哈，可能你们教会当中，我想弟兄姐妹当中也有很多是高学历的，但是这些这两年认出来的人，很可能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当然我在我也写一篇文章，就是讲到说。华人教会啊，这么多的人论到美国的话，美国华人教会有没有在想这个事情？华人教会有没有预备好啊？这个是我要挑战的啊，就是我想挑战的，就是我们有没有像巴拉巴那样看到神的心意啊，明白神的心意啊，去做好。下一页。所以这个所谓的散居宣教，其实是散居这个字呢，英文叫 diaspora 啊，直接就是从圣经来的，直接从希腊语啊，就是从新旧约里面来的啊，这个是diaspora 啊，大家可能学过构词法的话，你就知道这个一个是 dia， 一个 spora 是这个沙种的意思啊，所以今天讲散居宣教呢，其实我们华人是最大的，全世界最大的散居。团体啊，群体啊，下一页。你看，这个是最新的数据，2022年的数据，华人散居人口在全世界超过6000万啊，他们说是已经超过6000万。今天在全世界分布在198个国家，那意思就是说，基本上每一个国家，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有华人。那最多的就是这些排名最前面的，不是美国，不是加拿大，排名最前面的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印尼跟马来西亚是回教国家，泰国是佛教国家。这个如果大家学一点宣教学，如果大家真的对宣教感兴趣，这个我想我们要好好想一想，对吗？像佛教徒今天全球的位置证明，所谓的十四之窗里面包括的这些主要就是穆斯林跟佛教徒啊，对吗？但是你要真的要你要当宣教士，如果神感动我们去做宣教士，你要当宣教士真的到穆斯林国家去，或者甚至包括到佛教国家去，其实是很难的，对吗？其实尤其西方的宣教士今天越来越难。他们今天如果一个西方的宣教机构要差派西方人，到回教国家或者到佛教国家去宣教，这个成本非常的高，非常的难啊。但是呢，我们有没有想过，神让华人分散在这些国家？欧洲是华人也很多，对吗？今天在非洲大陆超过200万的华人在那边工作，在那边生活。欧洲一样，我刚才也提到，欧洲本来是所谓的基督王国的这个地方，对吗？本来是基督教的，很多国家，欧洲很多国家今天还自称是基督教国家，虽然他们其实信仰已经很薄弱了，但是在我们有没有想过当然今天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基督教的中心在往亚非拉，在往世界的这个南半球转移哈，这是当然感谢主，这是神的工作啊，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过欧洲人也需要福音啊，对吗？所以有一个挑战，就是在宣教学上有一个挑战，就是有一些美国的或者是欧美的这些神学家或者宣教学家，他们会提出一个挑战，说有没有想过，不是欧洲欧美的人啊，华人或者是这个其他民族的人今天得到了福音的这个益处，有没有想过反过来要向欧洲人传福音的，向美国人传福音的？当然这个我们说这个太高远了，我觉得我们首先其实有一个很明显的我们需要去做的，就是首先我们可以向我们的同胞传福音，对吗？同文，所谓同文同种的这个向华人传福音。下一页，洛桑福音运动有一个开普敦承诺啊，就是讲到散居宣教的，就是说，他说我们鼓励教会和宣教领袖要认识到全球人口迁移和散居群体所带来的宣教机会，加以回应，制定策略计划，集中力量培训那些蒙召要在这些群体中服侍的人，要去 刚才我们看的那个《使徒行传》里面也讲到说，很明显啊，当然大使命也是这样讲的，对吗？我们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但是呢，要把主所教导我们的再去教导他们，要去培训那些蒙召要做从事宣教的人，对吗？当然这个需要刚才我们说的合作，对吗？要鼓励东道国的基督徒啊。如果我们在这边的话，应该东道国的基督徒就是德国的基督徒，对吗？早上在这个教会，在这个 Emmanuel 教会聚会的那些德国的弟兄姐妹，要跟散居的基督徒、散居的教会一起合作，对吗？感谢主，对吗？我们可以共用一个堂啊，这个非常漂亮的教堂，对吧？这个我在美国，也去过很多的华人教会，很少有这么啊，而且很现代，又很设计的很漂亮的这样的教堂，所以我们珍惜这样的机会啊，我们也立志，真的是为了主的缘故，我们为了传福音的缘故，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祷告啊，真的。真的，巴不得弟兄姐妹都，神的爱鼓励我们大家，我们大家都去投入宣教，这个可以从我们身边做起。如果我们本来就是散居宣教结出的福音的果子，对吗？我们自己是在散居的教会信主，我们自己也是散居的华人，然后呢，我们当然，我想神的心意是，我们也去参与啊。像我们周遭的华人传福音，那再下一步啊，再下一步，神允许，如果神允许，我们也可以祷告说，再下一步能向周遭的其他民族的传福音，对吗？今天在德国，当然是我走到街上，那也能感受到，很多人明显是来自中东，来自穆斯林国家的。那我刚才讲了，如果要到穆斯林国家去传福音，这个很困难的。但是神把这些穆斯林人带到我们当中啊，在美国很多的印度人，我们教会最近在祷告，我们宣教委员会就是让弟兄姐妹请弟兄姐妹祷告，说我们下一步宣教我们要做什么。有些弟兄姐妹就有感动，要向我们当中的印度人传福音。这个也是很难的，像印度传福音肯定是很难的啊！但是但是我们是看到说神把这些人放在我们当中，他们是我们的同事，他们是我们的邻居，我们就问我们自己说：主啊，你的心意是什么？啊，这是所谓的神学家。那我个人是在美国，在美国我是。是下一页，不上一页啊，在美国我是散居宣教师，我也做海归的施工。那所谓的海归施工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些在美国的教会啊，就是信主的留学生啊，特别是留学生。那今天留学生大概80%都要回去的。所以在他们当中，就是每一年在美国几十万的留学生里面，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信主，但是呢，如果我们最保守的估计说有5%-10%的话，那都是成千上万的人啊。累计，如果每一年都是80%能回去的话，累计已经有大概是20多万的人，应该是20多万的基督徒回到国内。那如果这是我们校园施工、散居施工结出的福音的果子，那我们当然是希望说，如果是神允许，这些人他们带着宣教的意向回去的话，成为中国福音的种子，那是多么美好！对中国那是多么的，对中国的未来那是多么的有意义啊！但是呢，很可惜，统计数据说，有一个很扎心的数字说，这些海归的弟兄姐妹回去以后，海归的基督徒回去以后，80%-90%的最后都是信仰流失的，都是最后有的很快就信仰流失。大家可以想象啊，在国内的环境，然后这种反向的culture shock 叫什么文化冲击，加上这些信主的时间短，他们的信仰根基本来就薄弱，回去以后很容易就所谓流失。当然不是说救恩意义上流失，不是说他们就失去救恩了，因为这是他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们没办法去 judge， 没办法去论断。但是就是意思就是信仰的这个生活的流失，对吧？不读经，不祷告，也没有从来不去教会，没有查经班。这是很可惜的事情，所以这个要怎么样？教会看到这个 我们扎心了，扎心了我们要干什么呢？那除了说给他们推荐国内的海归团去引介国内的教会以外，那很多很多的要做的就是当他们还在这边的时候，还没回去之前，给他们做一些培训，做一些这个预备的工作啊，这是这叫海归事工。那下一页。不过最近就从二零二二年一月哈，去年一月开始呢，我又被宣教机构这个差派到一个媒体啊，因为我以前是在加入宣教机构之前，做省级宣教师之前，我是在华文，就是中文的福音媒体啊，海外校园，我是在那边侍奉了8年，所以又差派我去做一个媒体的宣教，但是我也把这个媒体的工作也当成一种特殊的宣教，因为我的如果大家去看那个叫今日基督教哈，那我们中文我是负责中文的啊，中文跟英文的很不一样，英文的有很多它的全球这个教会动态啊，这个甚至包括一些时事的报道，但是中文的很明显啊，就是如我有一些文章是就是我请一些中国的牧师啊。中国的或者海外华人的牧师，这个教会领袖，神学家写的，那很多都是偏重于宣教，也包括宣教历史啊，所以我也把这个当成一种特殊的宣教但是呢，在这边也快到2年，还不到2年，神也继续的感动我那我想这一次我出来神也印证我的感动，就是我可能明年就要回到这个省级宣教的工厂。神若许可，我的感动，是希望能够到欧洲来，做散居宣教的服事，那我自己也是这样的，我自己很明显，我是九十年代初92年到美国，在那边在华人的查经班里面信主的，所以我自己本身就是省军宣教美国的校园施工的接触的福音的果子但是因着神的恩典今天能够参与这样的宣教，我觉得这是很喜乐的事情也当然也有很多的困难，我 也要请求弟兄姐妹为我祷告但是呢，我想我们今天这个使徒行传刚才我们看的使徒行传我们可以从里面领受的，真的巴不得神用他的话用这个教会历史里面很特别的这一段来鼓励我们，我们走出去传福音。神把我们放在德国这个地方，放到 ISAC 这个地方，他有他的心意神要我们真的是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做光做盐并且把高举他的名把他的名传扬给这个我们周遭，首先是我们周遭需要的人，然后传到地极。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所以我们在你面前来感恩，我们也在你面前来祷告，主你是你的恩典何等浩大我们今天成为何等样的人乃是因着你的救恩，因着你在十字架上的牺牲跟你的复活为我们成就的。祝我们真的我们今天你把我们从黑暗里面召出来，我们每一个人成为这个把我们召进到你的光明里面。主你把我们放在德国这个地方，放到埃森这个地方，主求主你真的是用你的爱来激励我们，求主你也用圣灵打开我们的眼光，打开我们的心怀让我们愿意看到这个合场的需要，看到福音的需要我们就愿意把我们自己摆上把我们自己的五饼二鱼也许我们没有很多的能力，也许我们没有受过神学的装备等等等等但是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五饼二鱼摆在你的面前的时候，求主你来使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无论是向留学生传福音，或者向其他的这个散居的这个族群或者是其他的当地的这些甚至包括德国人的一些群体我们当我们去当我们去把好消息带给他们的时候，主你自己来鼓励我们，自己来安慰我们真的是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是成为有宣教心智的 基督徒啊，谢谢你啊，这个教会是啊，也是宣教的教会啊，你真的是你差派啊，这个牧师啊，这些宣教士在我们当中啊，你也鼓励我们弟兄姐妹啊，有一天啊，我们啊可能也成为这个这个全职的宣教士，但是就算是没有主你也让我们清楚地看见我们可以在很多的事情上，在散居宣教的这个领域里面，我们都可以参与的，都可以去贡献我们的所有。谢谢主求主你帮助我们，也求主你继续的加添我们的力量赐给我们，也祝福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在这个埃森这个地方就像一个这个灯台，就像一个就像光照在黑暗的世界里面一样，主为主发光，也为主所用。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名。